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我们大家都听过温水煮青蛙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很多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会渐渐地丧失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以至于我们对危险而看不到。因此，弟兄姊妹们，圣经常常的要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警醒在主的话语当中。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清晨的时光当中，借着这样的灵修，借着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每天警醒在主的话语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上帝恩典的这样的照顾。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以赛亚书32:9-20。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悦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2:9-20。我们首先来看9-12，在这里圣经记载到：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舍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警告以及这样的一段预言。这段经文是警告妇人的属灵的无知，这也是先知以赛亚第二次有关妇人的第二次的这样的预言。本段预言是警告妇人毫无预备，丝毫未想将来这样临到的灾难，他们只满足于眼前的收获。以赛亚对妇人的预言就是在警告这群以色列民众当中的这些妇人们，他们不注重自己属灵的状态，只享受眼前的满足。因此这里安逸的妇女啊，安逸希伯来语也具有太平傲慢之意，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为：为了眼前的平安感到知足而傲慢的妇女啊。这些以色列的妇女们，她们在耶路撒冷还平安的时候，在这个国度还享受的富裕的时候，他们只看重眼前的一切的利益，他们只享受这眼前的这样的物质所带来的欲望，因此他们在物质的欲望当中变得傲慢，变得不敬畏神，他们丝毫不去操练自己的灵魂，不去追求上帝。但是他们岂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亚述王将要攻打耶路撒冷，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以色列的国度都会要被这些外邦的 国王所努力，包括后期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要围困耶路撒冷，使得贫穷饥饿突卷而来。这些属灵无知的妇女也正像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做的那几个无知的没有预备灯油的愚拙的童女。弟兄姊妹们，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虽然这段经文是指着妇女所说的，但是其经文背后的意义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需要在我们属灵的状态下要下我们的功夫，我们不要只享受眼前的利益，我们不要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堕落。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安逸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会暗藏着危机，暗藏着罪的试探。因此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要常常思考，上帝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上帝需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否已经成为了上帝心中的那个人。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的呼召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有着神圣的呼召，我们应该到底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很多时候对于环境的选择，不是说是这个环境好我选择这个环境，而是因着上帝需要我选择这样的环境，上帝的呼召在哪里，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需要在属灵上警醒，需要去警戒，我们不要变成这先知以赛亚预言当中的这些在属灵上无知的妇女。我们要定格在天国的荣耀上，以训练天国的人格而预备我们自己，要常常去思考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能够预备成什么样的一个品性，一个什么样的人格来迎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上帝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神的话语，警醒我们自己。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在这里圣经记载到，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来默想这样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的意义很深，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公义的效果就是平安。换句话说，就是在真正的平安到来之前，一定会有公义的行为，一定会有公义的施行。同样，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也意味着施行公义之后带来的必是平稳。平安也好，平稳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代表的是在公义施行之后带来的是给予我们的平安，带给我们的是平稳。在先知书当中，公义的实施就是上帝的审判。我们知道审判是什么？当然是上帝对罪的审判，对罪的清除。在消除了罪以后，我们才有公义可谈。在一个罪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公义可谈。因此在审判之后，神对罪的审判之后，我们才有公义可谈。在公义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平安可言。因此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可以看到，在实行公义之后才拥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公义。因此我们也知道，在传道书三章十六节当中也这样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所以传道书也好，先知书也好，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平安的话，我们找不到，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如果没有公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享到真正的平安。因此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平安就如先知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在弥赛亚的统治当中，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那里。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统治我们整个人生的时候，当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得享到这样的平安。当然，我们也需要去铭记一点，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罪的环境当中。若是不能够让神的公义在我们自己身上得到彰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得享这样的平安。那么，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一个实际的行为，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让上帝除掉我们的罪恶。我们每天每天除掉我们里面罪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平安。如果我们不肯让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错误，我们不肯去认罪悔改，我们不愿意去奠定这平安的基础，我们就没有平安可言。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得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只有我们清除了罪以后，我们才能够得享这样的平安。同样的道理，在我们人际关系的相处当中，我们也需要拥有这样的公义的实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守望的人。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履行神的公义，将这样的罪能够去说出来，告诉他，警戒他，以至于他能够让他去悔改。如果我们对罪的忍让，对罪的宽容，对罪的不理会，这都是在不实施神的公义。那么，在这样的共同体当中，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平安可言。弟兄姊妹们，我们按照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能够知道，真正的平安来自于上帝的公义。我们需要与神的这样的属性合一。愿神的公义首先能够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清除我们的罪，我们得享平安。我们也愿神的公义能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共同体当中得到实施，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履行神公义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神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愿上帝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能够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公义，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有罪的环境当中，没有公义，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因此，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来得享这样的平安，让我们每天靠着主你的话语，靠着圣灵对我们的这样的警戒，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让我们清除掉我们内心当中的污秽和罪，以至于我们的心灵能够得享这天国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遍天涯尽显至至。